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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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上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就对这个四家行位哈，那么它到底个别是用什么样子的家行？同时呢，三七道品对应起来呢，是用什么样子的道品来成就的？我们呢做了一些定性的一些说明啊。这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暖胃是经由这个这个四正勤修得暖胃，那么再加上暖胃完了，暖胃圆满之后啊。那么典位呢，是透过这个四如意足啊，修四如意足。那四如意足啊，由修四如意足呢，来更增禅定啊。那么发生禅定之后，地观转明啊，这个地观就是指四圣地啊，勤观四圣地。勤观四圣地呢，事实上是在加行位开始啊，所以它叫加行。在资粮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欲界里头观苦地一地，那么就观什么呢？观啊，怎么观苦啊？苦要解析开来，那么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观身、观受、观心啊、观法啊，那么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苦，那么这是就欲界的苦。说的，它叫资粮，就是你得要对这个欲界的苦的理解呢，特别是身受心法，都没别的了，组成一个人，的态度，造业的种种，无非就身受心法，身，食色性也，身有贪爱己身，贪爱他身。贪爱自他身，也不用说贪爱自他身，就观察贪爱己身，贪爱他身。但观察的时候，就观察己身，观察他身，观察自他，这个内外就自他身自他身就是指客观的这个身，我这样解释啊。那么了解这个身的什么呢？不净，客观上的不净。那么在客观上的不净呢，使你对于这个身升起厌离跟不贪爱，它在很大的意义上让你在临终的时候啊，不但不恐惧啊，而且还有如释重负，好啊，满我所愿的这种因缘，因为它真正的无所恋见，好，对死亡很放下，那个甚至那个狠字都。不用用，他根本就是不希望继续延续这种不净的肉身。他也清楚的知道，肉身的坏灭跟心情上面的稳定是两码子事，所以他在极度心情宁静之下入灭。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不太能理解， 那么我们对身有执取。好，那么的受呢？受更是有执取，因为受而生，这个贪嗔痴慢疑，那么就有受感，那么受是苦，那观察这受是苦，那观心呢？那这心就是无常啊，那么呢，所以心就是不可捉摸。那因为不可捉摸啊，你下一念心是怎样，显得非常的不确定，无常嘛。那要有常，你就可以确认了，你就可以评估啊。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所以我就自在不自在，我就这种分别。我现在并没有评估啊，因为它无常相啊。所以没办法评估，那你就不确定下一秒钟，这很深细的禅定当中，你就发现你下一秒钟到底是苦乐。有时候随着过去的业缘，你想控制也没办法控制，心无常。那当然这跟修大乘是无关的，但是他我能理解在凡夫位上是这样。那观法无我。观法无我呢，就让你怎么样无所贪取，那法还包括概念、思想，也是一种法。那这也无我，哇，那这样到意识形态之争也没有，也不可得了，也不可得。那你比如说我们人类。习惯于说，这个家庭生活，那么建立家族观念，那我们就认为理所当然。好，要没有家族的话，觉得很孤单，很无助，苦乐没有人分享，没有可以协助，乃至于你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报恩。没有儿女可以依靠，没有兄弟可以相处，没有夫妻可以恩爱，觉得好孤单啊，这你习惯的。你其实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你知道吗？在56亿几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这人类啊，因为那个五戒死都守得很好。哎呀，五戒都守得很好，杀没有杀这个事，所以他也不会被杀，莫名的被夭折。道。他不贪求，所以他在那个世界上，他没什么东西可以想要据为己有，也没有必要。淫，因为都守了这个，过去都守了不邪淫戒，所以他对淫欲啊，不是没有，但呢，他基本淡薄。没有天人那么淡薄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样子，特别是淫欲，他没有家庭观念，所以呢，男女各自生活，自在无戏，戏啊，戏着，那。你知道的，我们养狗的人都知道啊。对不起啊，你不要对号入座。但是我们从狗来，我们从狗来学习一下啊。那狗呢？你今天骂它，或者稍微处罚它什么做错了，但可能下午10分钟、20分钟，它忘记了。 他看到你还是这样摇尾巴，你叫他，他还这样摇尾巴，比叫你儿子还要好。你儿子如果你骂他，你骂你儿子或骂你的徒弟，可能他三天不跟你讲话，定心看起来没有了，但有的人会了，渐渐长大的记恨，啊，这样，在弥勒菩萨的社会形态当中啊，他那个男女啊，他不是没有欲望，可是他非常独立，他没有需要婚姻的约束，但。但是男女形影呢，它就像猫狗一样，随时间存在。这需要形影呢，它也没有，也不需要去揣测，跟哪个女生、哪个男生也不需要。啊，他可能就在路上走了。那这个人跟我有缘。那跟你有缘的那个人，他也知道他跟你有缘。都不需要现在什么恋爱啊，恋爱基本上是一场游戏啊，也是一场，也是一场，这个，追逐关系啊，但它并不邪恶哈，它也是人类需要的，但它很辛苦，因为隔心如隔肚皮，那彼此间关系也很试探，很试探，很试探。那试探完毕了，千辛万苦，所以他需要一个什么？一个约定。这约定有时候最极端的是由国家介入，那么叫婚姻。啊，叫婚姻。婚姻在很大意义上是支持着彼此的物质生活。好，还有当然是支持着彼此之间的忠诚度。婚姻大概有这两个大意义。那忠诚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情感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那不用回教的男子可以娶四位太太，那就四位哦。那么第五位就要排他，或者说大家就很讨论。娶一位要娶第二位的时候要跟第一位讨论，娶第三位要跟前两位讨论。哦，是这样，所以。他们为什么回教的国度为什么他在人类的这种共通的贪欲之下他可以维系，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下一个来呢是在前一个的公开透明的考虑之下进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回教他其实是有保障女众的，如果这个家庭呢正式入为妻子的第一任第一位、第二位，无论哪一位妻子，只要进来，你要把他赶出去，可以吗？可以。但注意哦，赶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留在家里的这个女人，比如说大老婆赶走二老婆。那大老婆的私人钱财跟老公的私人钱财啊，房地产一样，加总除以二给他，给那个要赶出去的啊，所以你就变成你要赶人家出去就要变成怎样，经济损失就要紧掉给你听哦，就要很算的啊，所以你要让他进来也不是没理由的，增加生产，增加照顾，增加家庭的势力，所以也不是完全没理由。你看，这些都在物质生活跟社会稳定这个考虑当中，那自古以来都这样。那很有意思啊，天主教他就不是这么看，天主教他认为婚姻神圣，一夫一妻不可讨论，决定是这样。哪怕在非洲的乡下有一对男女信天主教，他们的结婚无论是用任何形式啊，包括当然最好是有神父证明了哈，基本上都要这样啊，不能可能也要用什么方法取代，那就在梵蒂冈的教廷里头是有一个教廷的手册的 名册上面就记着呢，非洲某国某个乡下，距离城市300多公里的地方，然后遇到一棵树，左转走300步，右转走600步，然后有一个村庄，村庄里头往前进，30米的左边一个水井的隔壁，有一个草屋，里头住了一男一女，他们是上帝扶正的夫妻，可以记到这样，那是婚姻神圣。啊，这两个都是形态。好了，我们讲回那个弥勒菩萨时代。弥勒菩萨时代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案，曾经还被人家拿去告，告官呢。他是怎样呢？他是，你可能在路边，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场合，那没有所谓男未嫁女未男未娶女未嫁，完全没有这种事。就一男一女见面，适婚年龄，然后他们彼此没有过多的淫欲，也不会去吃毒品，都不会，因为守五戒嘛。然后呢，就看着彼此，就发现哎，我们有缘，而且这有缘是双方都会知道，因为他清净嘛，所以他不会多念，不会有杂念。然后他们就约好，那就在路边草丛里，他也不需要房子，就在那里行淫。行淫完了呢，男的走了，女的走了，那也没有说哎，我们留个 line 将来好联络，哎，如果生小孩的话，哎，要姓啥？没有，完全没有，共同养，没有细数，然后小孩长大，大家的，你看啊，那所以你看，哎，这是弥勒菩萨的一个弟子，一个弥勒菩萨的庄严事迹，干什么？他是有欲的，因为他不是极乐世界那样，他是有欲的，他那个欲极低，低到怎么样？低到不需要用家庭、婚姻来细数。但这里头也没有谁偷谁的男人，谁偷谁的女人，没小三、小四，没有小王、小六，没有，都没有，没有小王、小李的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邪淫呢？那因此，我们任何一个男人跟那一个女人都没有婚姻关系，因此他们的行淫关系都没有邪淫关系，因为他本来就不建立婚姻关系。所以那个国度是没有邪淫的，啊，也没有人会为感情这事情愤怒、痛苦，没有，啊，也没有说我老了我没儿女觉得伤心、难过、孤独，啊，也没有说我事业有什么有成，我缺一个太太，缺一个先生来分享、来分担痛苦，没有，独立。自主，不贪求，欲望有但极少。所以诸位，人类的欲界，你不要以为那欲界长相是一样，就这样就那样，你觉得那理所当然，那是人的，哎，人的毛病了。我告诉你，是人的毛病。啊，没办法啊，就像狗有狗的毛病，猪毛病，什么都有嘛。那你我刚刚讲弥勒菩萨那样也有他的问题啦，这也不是啊，这他终究还是有业的，好，是这样。那可能还是会有造业的状况，那可能在五戒当中还是有不守的，也应该有。但极大部分的整个社会是这样状态，他不需要用婚姻关系来细数我们长久的情感关系，因为大家很弱、很低微、很低微。那我们可以怎么想象呢？来，我们想象这样啊，你看那个寺院，有些寺院哦，人来人往。今天这个人呢，背着背包的进来啊，然后就支个书说啊，进单啊，进单，住了3天啊，离单啊，离单。你住在那里吃饭，在禅堂里吃饭，佛堂里一起打佛七的人都还来不及认识隔壁这个人呢。哎，隔壁人坐了3年，你不认得他的名字，第4年呢，他离开了。你会不会有什么细数？没有啊，知道这个人 你将来在菜市场遇到，在那里托钵遇到，在哪个场合遇到，点个头，还是没办法叫出对方的名字。孤独，孤游啊，不算孤独，孤游自在。但这社会是运作的哦，社会是运作，他还是有贸易行为哦，因为他还是要养活自己，他的福报还没有大到像极乐世界这样，是弥陀佛啦，给什么样子啦，然后供养你啦，不是供养啦，就是化现，还不至于到那样，他福报还没大那样，但他的心因为五戒的清净，使得他这个基本的家庭观念是不建立的。那类似的情况是什么？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完全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要说家，连生儿育女都没有，没有，是莲花化身，结果就好得不得了。干嘛？没有父母要照顾。妈，你别闹了。爹，你别闹了。现在都不用闹，你懂吗？很多现在年轻人心里都在呐喊：妈，你可以不要闹吗？爹，你可以不要闹吗？为什么？因为爹又不能换，娘又不能换，那娘最唠叨啊，这给人感觉是这样，痛，年轻人痛苦啊，婚姻也要爹娘来询问，尤其东方人啊，我没有主张不孝了，我只是说，哎，这就是人认为这是很自然，人认为那叫天伦，人认为那叫做恩义，家庭恩义，家庭责任。才没有嘞，在极乐世界就是要破你这个，所以莲花化身，你要不莲花化身还得了，对吧？哎，回路娑婆度有情，然后结果有一个人呢抓住他门槛，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就度有情，为什么？因为我妈还在，父母在不远游，我不去投胎极乐娑婆世界，我要到极乐世界，我极乐世界有个娘，我要在承欢膝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傻眼，嗯，哎、欸，你来家是要度众生的呢？嗯，那现在不还乐去？你会看到阿弥陀一只脚这样，叮，把你踢下凡间，还是这样？动画的结果是这样，会吗？不会啊。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发生这个事？因为他从根斩断。啊，干嘛来啊？来就不要有爹娘啦，对不对？啊，龙龙莲花化身，什么的爹娘也没什么孝不孝顺的事情，都干嘛？都去孝顺众生，回路娑婆度有情。龙脉爹家给他给一给给，恭喜你有一个阿娘，什么娘的，什么亲的，什么爹的，什么啊？有爹有娘就有兄弟姐妹啊，对不对？你说啊，这代志就够大条啊，这样，哥你先去。没有，弟弟你先去，那吵成一团，谁先去回路娑婆？嗯，你看，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误以为人伦就多伟大，你少来了好吗？那根本就烦恼相。
哦，法师，你在违背人伦哦，
你不要这样，这种帽子扣我好吗？我现在在。抽丝剥茧，再让你搞，让你知道超越人的思想，好吗？所以笨蛋，一天到晚在咬着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传统文化，咬着什么人伦道德不放，说什么这叫做佛法，这是人间，只好这样子搞它，不然人就搞坏了，就乱来了，不得已的，你懂吗？你不要以为这是宇宙的真理，才不是呢。哎，极乐世界没人跟你解释成这样哦，傻蛋，实在是，你要去读懂它里头的道理啊。莲花化身，天天都我在唱莲花化身，你不知道莲花化身事情有多大吗？你知道莲花化身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阿弥陀佛检讨了娑婆世界的人伦关系，他要破这个关系，懂吗？傻蛋，人伦崇拜就是血缘崇拜，就是我执，你要知道，我爹我娘，这是我弟弟，这什么人？然后就想，这是我家，这是我们的社区，这是我国，那是你国，然后就打架了。 你国我国就打架了。人类就这样很荒唐，本是同根生，相煎就太急，就这样。那是怎么来的？就是这种人伦关系来的。我告诉你，人伦关系其实祸害，但是没办法哦，我们还是要建立人伦关系，没办法，因为已经长这个样了嘛，是不是这样？已经分男女了，就不能不穿衣服，已经是这样家族观念，你就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稳定的和相对和谐的关系、家庭关系，这不得已，但不要去崇拜他，懂吗？不要拿那个来代替佛法，你就大错特错。我常讲，传统文化拿来代替佛法，那大错特错。听懂了没有？要做真正的佛教徒，要做宇宙的佛教徒，不要做一家一族的佛教徒，一国一小区的佛教徒。佛陀太深，佛陀的智慧根本天宇宙之间没得比，他是宇宙之间的智慧。哎，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是这样，当人类用做修资粮位的时候，他得在他自己的资粮上，在自己的本位。什么叫资粮？你知道吗？就是在人的本位上搞定什么？搞定不贪不求，搞定身心稳定，你才有这个资粮往人以外的境界去修。你别忘了，声闻教法是要让你成佛，不是啦，成罗汉。罗汉是怎样？非人啦，超越人的境界了。所以一切人认为对的，认为是道德的，都，我们不是说他不道德，都要超越，不受限。那这怎么办？先从道德做基础是 OK 的，不是基础，先从基础的人所面对的，在道德底下所要面对的问题，先怎么样？先超越。你比如说了，一般世间人的道德是什么概念啊？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啊，传宗接代呀，光耀门楣呀，啊，然后呢，这个为生民立心，为天地立命啊，啊，然后呢，为国家增产报国生小孩啊，这等等这一类，啊，远的这样讲，近的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养儿育女，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养儿育女，孝顺爹娘，最好再加个光耀门楣，这样就你的人，这就是世间人生，对吧？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你说不行，娘，我现在修洁身自爱，修不净观，不要叫我讨媳妇。阿丽娜娘，不要弄，你娘怎么办？啊，哎呦，我歹命哦，那生了这种囝哦，啊，夭寿哦，啊，无娶某，啊，食到四十外嘞啊，他开始这样子了。所以世间法绝对不会怎么样，绝对不要叫你，绝对不会叫你不消费，绝对不会叫你呢。不买卖，也绝对不会叫你一定要离欲。虽然你可以同性恋，你可以有婚不生子，但是你总是有欲望。这个世间就是叫你有欲望，才能够记起生命，才能够经济发展。这个世间永远就是要叫你欲望充斥的。从小学一直到读大学，只要跟心灵有关的哪一本教科书叫你离欲。哪一本？啊，哪一本？没有，绝对没有。包括是儒家、道家、基督教、天主教都不可能这样。他顶多叫你惩分自欲，安定在欲的合理范围内。你看，这就是人间笑。独独只有一种。如果你来跟佛陀讲说：“佛陀，我举手。”佛陀说：“什么事？”我要做阿罗汉。好了，如果你发愿要这样干， 那你就反 anti 反一切教科书所说，要离欲，对不对？啊，离什么欲？离天人的欲，你嘛卖功啊，离人间欲了，对不对？对不对嘛？哎，离人间欲。所以，如果你宣称你要修解脱法，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离欲啊，离欲就叫做知良位啦。啊，你要知道，你先离欲，要离人间欲，不是离天人欲啦。啊，你现在是做人呗，对不对？你所有的人间都在教你，不是教你说要有欲，但是教你可以有欲，但是要 至少 是在什么欲之内，都是法律许可的，大伙儿尽干。比如说钓鱼，大伙儿尽管干，有没有？有没有？钓鱼这件事情，在鱼，从鱼的角度说，那简直是王八蛋啊！你们人类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钓鱼说得这么美好？你听懂意思吗？你听懂意思吗？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个巨人，哦，身高300公尺的巨人。然后他养了我们这些人，这样，然后在外面叫喊：“来啊，来来来，来钓人了，来钓人了，啊，来钓人了，钓两只送一只，啊啊，立刻烧烤啊，立刻烧烤，钓到立刻烧烤哦，哦，阿嘞，阿你如果听懂了，你感觉怎样？啊，用教的啊，用教的啦，嗯，国语怎么讲？”用脚的咒诅他了，对不对？你看看，所以人类的道德有时听起来，人类的生活有时听起来真的很荒谬，哎，你不觉得吗？啊，完全没道理。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样是什么时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了。虽然是这样了，但我真的是小时了了，我。国二升国三，然后呢，很混。模拟考呢，考全校吧，就是那个榜单上面看不到我的名字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新民国中啊，前50名可以前三志愿，建中、附中、成功。啊，50名之后呢，就没有人会列了。为什么？对吧？100名之后就没有人列了。啊，我已经考了2次联考，模拟考，就3年级，完全没我的名字。然后呢，我们那个老师啊，数学老师很毒舌，就跑来跟我讲，有一天我感冒，哦，我是班长，我到哪去都去干班长，然后跟我说，哦。我没办法上课，嘿嘿啊呢，然后人家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已经在降，已经在升旗了。然后我们的老师来了，杨洋，你到底联考考几次啊？我怎么2次都没看到你名字啊？啊，很惨呢。我一听，我现在很不爽。我都已经感冒成这样，你有必要这样逼我吗？是这样。嗯，问题是她是我们另外我们学校女同学班，也是女中一班，就是她是我们学妹班的班导。那我们班呢，就一天到晚要去找他们班女生去郊游，小男生找小女生嘛。那我又当班长的，我是首当其冲。我要去跟我们老师谈判，说你放出你的女同学跟我们的班同学出去旅游，立马要绑出来啊！你结果好了好了，隐藏着的谈判对手居然对我这么样看不起，那你看我怎么办？挖粪图强啊！我回去跟我妈讲，妈咪，从今天起我开始要训练体能。哎，不是训练考试，是训练体能。我天生读物理的，什么事情都从根打起。啊，我妈在那切菜，啊，她 一向不太理我的，我怎么过日子？反正不要杀人放火，警察不要来我家找，老师不要来我家找，我怎么搞？我妈都没关系。啊，就这样。啊，是搁想到什么代志啊？因为搁什么出头啊？这样，那我就跟我妈讲，无啊，
我要研考啊，我要训练体能啊。
然后我妈就说。联考，联考，我看你好啊，读书较有影，什么咧训练体能？无啊，你唔知啦，啊有体能叫好多科技啊。啊，好啦，好啦，好啦。啊、然后我妈就不理我了，然后我就噔开始穿衣服啊，运动服啊，短裤啊，绑腿啊，噔噔，就什么？你知道那电影你知道吗？那电影那个演那个洛基的那种。有的是那三更半夜啦，或者晚上啦，对不对？好，那个男主角都会这样，然后去跑那个溪边啦，这样。哎、欸，我也是哎、欸，我也是哎、欸。那俨然耳朵呢出现了电影《洛基》的那个配乐，然后自己就噔噔噔噔开始跑，就跑那个硫磺溪。你们查一下，网络上有北投硫磺溪，硫磺流出硫磺的溪，那个溪都是一年到头都冒烟的。它是从地狱谷，后来名字叫做地热谷，其实它叫地狱谷，它能煮炸煮鸡蛋。还有一个硫磺谷更恐怖，那人下去之后三分钟就熟了，就死了。可是它没有围哦，任何人都可以靠近哦。那可能这样，一个人要杀死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把他推下去，然后就那个都百度以上的那个硫磺啊，咕咕咕咕咕咕咕这样子。北投有那种地方，就地热嘛，就是早年的那个什么火山啊还在活的，你懂吗？下面还在滚，你懂？北投有那种地方，所以北投的什么铁剑啊、银剑很快就黑了，就这样。然后我就在跑那个硫磺溪，噔噔噔噔，叮叮叮叮，噔噔噔噔，哎，跑了三天，哎，乖乖。第七天还第几天之后，我每到傍晚啊，我就整个人就这样瘫在那。就要死不活，我觉得不对耶。我们地方小孩都有这种警觉，都知道，嗯，就有个电灯泡跑出来了，这样有鬼，真的有鬼啊，真的是有鬼啊！我就跟我娘讲，妈咪唔对哦，我妈在打毛线，阿哥安怎？我甲妹阿妈拢安尼舔舔。爱困爱困，嗯，打败龙啊你，嗯，对啊，我母亲开始警觉起来了，哎，果然呢、欸，发烧，每到这个时候就发烧，隔天还是这个时候发烧，平常就没有，去找什么？去天母找五年千岁，不是为什么叫五年千岁？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王爷，你懂吗？五年千岁，只能干五年的千岁，这什么概念呢？我搞不清楚，是这样。那位神哦，黑脸啊，在那个，在就真的是在那类似像那种定心，他们太早年，他在那个地方待了一年的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大楼的佛堂，公庙佛堂啊，对外看都看不出来。哎、欸，真的去那种地方啊，这样，然后就这样，在起鸡，你知道吗？起那个文鸡、武鸡，然后我就那我们地方上的人对这个都很自在，你知道吗？然后就进去了，嗯，高音啊，流氓，吹鬼鬼。叫我嘴巴干开这样，叮叮叮，就是弹三下，用水用浮水，浮啊水啊呢，叮叮叮这样，傻傻的，嗯啊啊啊，哎、欸、凉凉的，哎、欸、回来之后哈，他就去大众一修，去大众一修，啊呢就是金座啊，你听啊，上面写那个符咒这样，好，我就真的回去烧啊洗澡这样，哎、欸、好嘞。那好了，我跟我妈讲，我跟我妈咪讲说，哎，好了，我妈咪就说好了，那我就开始发牢骚了。我说哪有这道理，哪有这种道理啊，哪有这道理， 我也没介意啊，我没惹他 啊他在暗的，我在明的啊，我只在跑步而已，我没惹到他，他干嘛让我生病？我娘说：“欸，你看差不多好不好？你看过介意，佮到时还佮来。我妈咪都说：“欸，你不要再瞎搞好不好？你等一下，你又把他惹来了。你說啊，就有影咩？”好啊，你别再走啦，不清气啦，那里不干净。我都没有睡醒，哭开不清气，那个胡闹就对了。然后好，就这样。所以我是第一次感觉到，他在暗，我在明的。那我们知道这是业感啦，哈，这是一种业感。诸位啊，人，这是五趣杂居图。五趣杂居图呢，是最为复杂，恩爱情仇不是只有人跟人，你知道吗？人跟鬼啦，人跟狐狸精啦，人跟一条蛇啦，人跟蟑螂啦，蚂蚁啦，都结恩恩爱爱的姻缘。所以你要你跟佛陀讲，佛陀，我要做出离，我要修出离行。我跟你说，如果你是佛陀头壳冒一羞，头抱着烫，为什么？你有多少业缘？恩爱情仇无量劫以来，所以他怎么办？真的太厉害！人类没有一个法门这么强悍，他当生就要让你知两位具足。什么叫知两位？简单讲啊。写起来你比较知道了。就是欲界，欲界的贪爱，欲界的爱染心呢，贪消除，或者这样讲，受到控制，他真的是打蛇抓七寸，所有都你要出三界，你就是脚踩在欲界上，对吧？是不是这样？那踩在什么欲界上？踩在欲界的贪爱泥泞上，因为有爱才有恨，啊，因为有爱才有恩，恩与爱，恩爱同一种贪哦。我们一般来讲赞叹报恩嘛。这是没问题，报恩这是没问题，但是念恩不舍啊，然后呢不能去修行啊，那就是贪爱，嘿嘿，那是贪爱的一种，为小恩小义而不能修行。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像贪爱，就贪男女、贪钱财、贪饮食这么的难看，但其实就修行来说，他可能更是软贼。软的贼，那你说不是啊？大乘佛法报众生恩啊，那稍后再谈。就是说，最修就解脱行来说，那是软贼的一种，他总是让你不离开嘛。你别忘了，声闻法是以离开为目的，所以我们不谈成佛，懂意思吗？他说是声闻法本来就不是成佛的呀，是成阿罗汉的嘛，是出离的嘛。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还是真头壳疼啊！念恩也是很麻烦，所以为什么他要抵债？就这样啊，他不报恩了啊，抵那个恩债啊，抵那个情债啊，抵住啊，抵就是无还啊啦，就不还，不没有还，就这样啊。啊，所以那叫知两位。所以有人在网络上问我说，什么叫知两啊？那就一大堆乱打一通。啊，那是为了修后面，所以叫做资粮。我敢不知道，那是为了修以后，所以要资粮。废话啊，要走远门，所以我要带粮食。废话，这些都是一文解义，没有深入了解他那个资粮的意义，才不是这样。当你也可以讲成比喻成这样，所以说要走远路啦，要带粮食啦，要在突破后面呢，需要有一个基础训练，听起来好像都对，其实不是，是这个，它其实在阻断你欲界的所有贪爱之源， 他用四念处就好，他不用到四圣地。为什么？因为你在欲界无非遇到的就是身受心法所成的贪嗔痴慢疑，所你疑惑于他的净快乐清净快乐恒常有我，你迷惑于这个，你在欲界就是迷惑这玩意儿，你没迷惑别的，你也别谈到色界去，色界就天人禅定天，还不是六欲天哦，禅定天，禅定天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叫资粮啊？就是在欲界的所有贪的泥泞啊，让你能够怎么样？就算不能断，也让你抽离，不再受逆向的抓，懂吗？这才有这样子才叫做资粮。这才叫资粮。你如果继续的一只脚又被这欲界的这些贪爱啦，身受心法所粘着，你别想要离上二界，你别提了嘛。所以这叫资粮，抽脚。那大圣呢？大圣是你要有抽的能力，但没有叫你全抽开来，因为你如果全抽开来就是离欲去了，那就是出离去了，那就不回三界，那真的就是断灭，修断灭了，这还是有问题。但我们现在当分的拿藏教讲，它就是这样。哦，这样知道了啊。好，那么这样子呢，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啊，我们说往下修加行的时候，暖胃开始了，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你欲界的贪已经受到控制之后，开始要向三界所有的贪，特别是色界无色界的贪，要开始进攻了，要开始往前去了啊。所以他会开始让你观色界无色界相关的内容，是这样来。所以他叫加行，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对象啊扩大了，所以他会变成四圣地。他不再修四，他不只是四念处，因为四念处佛什么佛你现在欲界的身受心法，但四圣地就不同了，因为圣是偏一切，地是偏一切，地就真理嘛。人间是真理，天上也要是真理的才对。哦，要观这个真理了，那这个真理就不会用人的角度看。所以你要知道，从加行位开始，人类的思维已经就跳在人界以外，就不然这样，就不能再受限于人界的思考。这样听懂吗？所以你看看，我刚开始开宗明义，我就开始破诸位对于所谓的什么传统道德啦，这种崇拜的要命、血缘崇拜的要命这种概念，我开始破。因为你要做非人呢、啊，佛也非人，佛者非人也。你不能再用人的角度思考人性价值，人性价值，不是的，要思考生命价值，解脱生命价值。所以我刚刚不提了，我不是下手就提了吗？这堂课一开始我就提了一个震撼弹，弥勒菩萨的五界国度龙华三会，那些人是怎样？那些人是没有婚姻关系的，那些人走在路上，一男一女看了合眼，很好笑。他经常怎么说？他说这里一男一女看了合眼，你连什么呢？你连买汽车旅馆的钱都不用。干嘛啊？就路边哦，那个草自然会打开，好好笑啊！为什么你的夜感太殊胜了？你懂吗？啊，就立起立啊，那个草就折起来，就形影也不会怕外露，然后也不用租什么呢 ，hotel、motel， 通通不用，也可以到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清净，守五戒清净，所以没有什么贪，也没人想要去看你们形影，没有这种事。你看看， 所以这人类认为的长相是怎样，那也是人类啊，你看都是这样子。但别提这天人，我说过天人有欲望，可是他不会像人类那么大啊，就算有行淫，他那个生理反应也不一样，一直到最高欲界的最高的飞飞想数天，他是用看的。你看，你一往情深，然后呢，这个回眸一笑，那就可能是行淫了。所以真的超越人，光欲界都超越人。所以你看人间的什么哲学、什么宗教，你说怎么能跟佛法比？这简直就是毫毛都无法比，一下就跳那么远了。光修一个声闻法就跳这么远，而且是下手修的加行位就跳出去了，就跳在人的位置之外了。这样听懂吗？啊，所以为什么华人文化里那么强调，这个血缘道德哈，他连声闻法都出不去，原因就是这样，他连人界他都出不去，所以。近几百年来，然后佛法就是这样子，命若游丝。除了说清朝皇帝再来捅你一刀以外，啊，那几个皇帝再捅你一刀以外，他本身就是在思想上他就过度的混模糊，哦，好，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补充了，这是补充了这有人问的这样问题啊，那所谓的知两位，它实际上意义更深。那这样讲下来，我们来看看如意足。我们刚刚稍微提了，就修暖胃的时候呢，暖的话当然四正勤来暖。那么暖胃满之后，再修四如意足，会以成就什么呢？成就五根为顶位。修是修如意足，但成就的是五根。五根一成就，成顶位。顶，那依这个顶啊。由定慧均等增进善法能成信等五根，你看这就是顶位。顶位，那顶位之后呢？到了顶位之后啊，怎么样呢？怎么样？信等五根安住不动，然后名这个安住不动名为人，应该是这样讲。他从五根完成了之后，暖四如意足呢？从暖胃开始往上修，那修到完成的时候呢，到顶胃来，顶胃之后，他会用五根来修行它。那这个五根呢，根就定在那里，定住不动了，到山顶上面定住不动，一直不动，一直不动，一直修这个五根胃，一直修，一直修。修到了满足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上忍位圆满，这忍位圆满，所以他就是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是五根完成，修五根来完成这个忍位是没有错。可是到达顶位的时候，五根就出现了，他不是说突然间出现，不是，是五根。已经具足，但是呢还不怎么样，还扎根不深呢，所以又继续修信进念定慧，信进念定慧，这就五根更加扎实。那更加扎实，扎到底了之后呢，那就忍位完成。忍位完成之后，有五根力增长，能破五障，就是反过来啊，无信。无念信无精进等等，那个不精进有懈怠等等，就把五根倒过来看，那就是五种障。那破这五种障，以前是我说为什么要破根，只是说不被你动摇，力是能破，能破就是让你不再妨碍我。你讲话引诱我说。欸，你为什么不吃素？吃素很你为什么不吃肉？吃肉很好吃啊，什么？他这样引诱你，然后甚至煮肉给你看，你完全不动摇，这叫做根。但是呢，你开始讲话，你开始起正观，你开始反过来对他教育，说你吃肉不对，吃肉杀生，吃肉不健康，吃肉破坏环保， 吃肉呢，那个是残忍的选择。你说到他无地自容，那就是利，让他不但不能再试探你吃肉，他甚至于自己觉得吃肉，自己都放弃吃肉，这就是无利。利，你懂吗？根只是他来对付你，你不动；利是能够主动对付他，让他不发生作用，那叫武力。武力能破五障，而皆见道于诸世间，有漏位中最为圣妙，故为四第一。也就是从五根开始往前修，再往前修，啊，从四如意足往前修，暖胃修四如意足往前，啊，或者是再往前看，这个，修四正勤得暖胃，修四如意足得顶胃，修五根，修四如意足，然后暖顶，修到进入顶胃，顶胃之后修五根，五根满了之后呢，那就成忍胃。忍胃再往下修为什么呢？五力胃，五力，五力再修满了之后就四第一，我觉得四第一。那你看他怎么描述四第一呢？力五根，他虽然是修五力，但是他由前面的顶胃的五根做基础，然后修成，进修这个五种力，能够破五障碍。能见到于诸世间，哎，我都能破你了。所以世间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我都能忍得住，我都能超越。这样子呢，修五力，五力修满之后啊，世间能够挑战我的都没有了，所以叫四第一，懂吗？就没有人能挑战我了，我是擂台主了。刚刚在顶上嘛，对不对？站在顶上，人家来攻你。现在呢，我把他攻回去，我变成擂台主，叫做四第一。我看透世间所有能够迷惑我的道理，我都能用武力，五种力啊，五种力量啊。不是那个武力啊，五种力量来破它。那这个时候呢，他得忍位完成。什么意思要讲忍位？顶是什么？是人间看得最清楚，但第一次他就算这样看清楚而已，他就仅止于看清楚，但人家还是会挑战他，他在最顶上，所以他看的所有的都清楚，可是清楚是清楚啊，这些清楚的没有怎么没有很稳定，人家还是会挑战，也就是你自己会挑战你自己，所以还会晃动，不会倒，不至于说倒，当然还是可能啊，因为你是凡夫嘛，在这里都叫加行位，都是还会倒的，但你要很用心，你守住你自己，好，那就不会倒。那就不会倒，那么不会倒，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能够主动的把让你倒的那个力量就把它破除掉，那你就什么完成了忍位，就是忍住不动摇，忍住不动摇。哇，所以呢，那是要力量去破，所以这就是什么武力去破，那完成那个忍。好了，那为什么叫做忍？为什么叫做忍呢？因为那是你生命中第一次临见道，临见那个道，也就是你生平你无量劫以来，你第一次要从凡夫变圣人呢。啊，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confuse， 会有点迷惑，会觉得啊是这样吗？真的到了吗？我真的转凡要成圣了吗？就临这样， 他虽然还是凡夫，那那个体质已经太接近圣人了，他自己甚至于会稍有怀疑，那这叫做忍位，要忍住，要忍住，不是忍那个教法，也当然，是啊，是忍那个教法，但是是不是说对那个教法不信心？不是，是因为不熟悉，你懂吗？不熟悉，已经到达那里也不熟悉，你别忘了，他还是凡夫位啊。他还在凡夫位上，所以他不熟悉，啊，不熟悉就得要怎样？就得忍住。你往前进不了，往后不能退。别忘了，他是凡夫哦，有可能退为更后面哦。他不是到圣人位哦，所以他当然要忍。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在山顶上，正要往最高的那个阶位上去那一刹那之前，我还在那么准备，然后我要熟悉那个山顶的感觉啊，那样子呢然后对应我以前错误的思想，我都要一一再去这个破那个破，要再去破，要忍住那个时间去破，然后忍住那个时间去破，要这样做。那要做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要破这些凡俗在欲界跟色界的私惑，无色界也含在内。什么叫私？就是基于情绪所起来的贪嗔痴慢疑。我对事情不懂，我就会疑；我对成佛也不清楚，不要成佛，阿罗汉的境界我还是会疑。有人成阿罗汉呢，还去询问其他阿罗汉，说我这样是不是证阿罗汉果？你看，那就是疑啊。你到这种程度都还会疑，你何况？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前面呢、啊、九地。人类面对的这个九个地，就欲界地、色界四地、欲界一地、无色界四个地，这一加四加四，三界就这样算了。你看，欲界一地，色界四个地，无色界四个地，这样就九地，看到没有？啊，怎么算法呢？很简单，欲界从欲界天以下，他化自在天，含他外自然以下，他其实叫天人，好，然后呢加人，好，那有一种说法啦，他说他是五趣杂居啦，其实他还是六趣杂居。你要讲天人，他还是六欲天的天人呢，好，但是有时候把讲五趣，把那种天人，因为还有脾气，都讲成修罗天了，好，那也没关系，那么就是。五趣有时候会讲成五趣杂居，啊，五趣就是你看哦，天人以外的人，六道就六道把天人拿开，那就是五趣。有时候是这样讲，有时候是把天人跟修罗算在一趣，那现在其实是六道，他的五趣其实是含什么？含天人的，含天人，他不把修罗道算进去。所以我们一般佛教会讲六道众生，对不对？有时候讲五道众生，这样讲，如果在这样意义下讲，是五道众生合理了，就是不把修罗道独立一道，修罗道算天修罗。哎，修罗有鬼修罗、地狱修罗、人修罗、畜生修罗、天修罗，所以其实修罗理论上说不成为单独一道。那一般我们单独说修罗道呢，是指天修罗，把它孤立起来，就有天福没有天德，有天上的福，没有天上的德，所以修用较歹，脾气较歹，你听有无？脾气很不好。你看有的有钱人很慈悲，有的有钱人脾气很不好，那脾气很不好的就是修罗。你看那个狗有没有？有的狗也特别修罗性。 特别是那个吉娃娃，哎呀，越小只越凶悍，这样的，那人家一脚踢就踢飞了，但是他不认输哎。这样叫，我看到吉娃娃叫成这个样，我说你这么高啊，跟贝塔拉呢，拍开一路行，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身体小啊，要什么仗势欺，要仗身欺人，你懂吗？啊，他就修罗道，明显就修罗道，是这样啊、哦，所以狗也有修罗，畜生修罗，人修罗，你看人有人脾气最坏，天修罗，好，那么这五趣杂居呢，应该是指的是把修罗道拿放进去了，所以这其实是六道，我们一般讲六道，哦，因为它其实有天道啊，欲界天就是天道啊，他也他们哎。四谛完音就天道，你还能跟他算一样吗？他当然不是人啊，还提公呢，对不对？天公呢，那很大了，在道教很大了，所以虽然他才第二天而已，但是他很大了，他跟人很近嘛，所以他能够赐福于人呢、啊，哈、哦，这样。所以赐福于人，就是说有钱人做布施，布施给穷人，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呀、啊，怎么不可以？他乐意呀、啊，哦，那你跟他化缘，他愿意。愿意怎么样？愿意提供一些奖学金呢、啊？可不可以？你说你跟他有缘嘛，也还是有缘，你才化缘得到他。你说跟他无缘嘛，看起来也没什么关系，看起来好像真无缘。我们跟天公，天公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啊。天公因为他过去的命很长嘛，他跟很多人类都结上姻缘的嘛。那我们可能不是都信佛嘛，我们也可能拜天人呢、啊，对不对？因为天神好。好，反应快啊！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近，你懂吗？他跟你近，然后再来，他也不是修出离道的。你要的刚好他有，他乐得给你，乐得给你，为什么？你对他称神呢、啊？他就有那种满足感呢、啊，这眷属感呢、啊？天人有眷属感的、啊，特别是欲界天有眷属感的呀，是吧？所以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所以说天公赐福，这没什么。你说、啊、这怎么符合佛法？符合啊，怎么不符合？这就是过去有业缘呐、啊，啊，他起摩机真好啊，啊，你个求，你个拜托，啊，伊都安怎？一寡好你干袂使？你都愿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一般居士或者一般的在家人，你有时候人家隔壁小孩子过年了，隔壁小孩子来，你也是给他一个小红包嘛，不是吗？就类似这个意思，懂吗？所以。斋天是有效的，是没有错。天是有分别见的呀，那你对天，好，不管他菩萨化现不化现，他既然化现为天，他就是要有分别见。那既然有分别见，你对他恭敬供养，他心情愉悦，他就分他的利益给你。这人都可以这样做了，何况天？这样听懂吗？听懂吗？哦，所以说《金光明经》里头。提到了在一天，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很多我三十年前我还在成大读书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学长啊说，哎呀，那个佛教徒不应该求这些福报，哎，这个求这个什么天福的，这个都是跟道教学的。我还没给我表，我差点跟他们骗掉了。那就是读书读一半，佛经读一半，他们那个时候才大三大四而已，其实读的很少啦。也没读我几些书啦，但是拿来瞎讲。不过这也是有些出家人本来就讲成这个样，他好像觉得说跟天人求那不符合因果，怎么不符合因果呢？怎么不符合因果呢？是符合的呀，你做他的眷属，好，你跟他膜拜，你请他帮忙，当然是。那至于说斋天，那当然不做他的眷属，可是因为他受佛的嘱咐嘛，父祖嘛，就好像那经上。法华经上不是也那个连什么呢？连鬼子母都什么受佛的父祖怎么样？要护持送法华经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当然你去求他，他当然 OK 啊。就像你求一个朋友路人甲、一样的、啊，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不要把这事情当作不能发生哦，是可以发生的。你的恳求，你的虔诚。你对他的那种 尊重，它就是因了，不行吗？哦，时间到了，它就是一种因了，懂意思吗？哦，好，了解这意思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忍位这样是这样修的啊，那很好。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从忍位再往下讲，它会修什么呢？忍位开始一路往下修，它就会成就什么呢？成就五力位啊，透过五力的修，五种力的修持呢，会成为四第一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慧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一直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